好，感谢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希伯来书第5章的经文。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叫做超越的大祭司。那希伯来书是非常宝贵的一章书，我们在其中其实可以得着很多很多啊，从中能够明白很多宝贵的属天的真理。那希伯来书也特别讲到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的真理。那第5章虽然不长，但是里面蕴含的真理非常的多。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只讲其中的一点点，就是希望是抛砖引玉，能够帮助弟兄姊妹更多的去明白。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焦点是在希伯来书第5章从第5节到第10节的经文，就讲到主耶稣基督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而是上帝设立他做大祭司，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永远做大祭司。然后也有大家很熟悉的经文，这里面讲到说他虽为儿子，还是因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然后在这里第10节又一次强调说，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那么我们就从这6节的经文当中去看一看，我们说主在这里让我们去知道的关于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的真理给我们带来的启迪。那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的主题呢，我们说叫超越的大祭司的时候，我们分3个方面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个，我们想在这里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来去看主耶稣基督，他是超越的大祭司，就是从第5节和第6节这里面讲说，基督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的，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就是上帝，我们的天父上帝来高摩主耶稣基督，来设立主耶稣基督来做大祭司，而且又强调说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永远的大祭司。那么我们需要去知道，弟兄姊妹，如果按照摩西律法的话，主耶稣基督可以做王，但是不能做祭司。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摩西律法，它是有明确的规定，祭司必须是利未支派亚伦家的后裔。而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他是犹大支派的，他根本不是利未支派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怎么能做大祭司呢？我们大家也记得圣经上面曾经讲过，有一个其实在以色列的王当中算是比较好的、比较敬虔的王，叫乌西亚王。他有一次他自己要去神的殿里面，执意的要进圣殿去献祭的时候，众祭司都劝阻他说，你是王，你不是祭司，你不可以进去。但是他自己执意要进去的时候，在上帝面前高傲，马上他的身上就长了大麻风，一直到死这个大麻风都没离开他。那么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做我们的大祭司，他为我们在格格他的十字架上为我们献祭，为什么他没有长大麻风呢？我们看到希伯来书反复向我们论证，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他是超越律法的，他是福音的大祭司，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他不是根据摩西律法，如果仅仅是根据摩西律法的话，他是不能做大祭司的。他之所以能做大祭司，恰恰是因为上帝在亘古之中就定下来的救赎的大恩是根据福音。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明白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不至于被那些异端、被那些错误的东西抓住。比如说有些异端，他们就喜欢拿着律法来讲，拿着律法来讲，拿着摩西律法，而且是他们错解的摩西律法，然后来诓我们的基督徒。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一听，哎呀，他讲的好有道理，我们的信仰就动摇了。那其实希伯来书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基督作为犹大支派的肉身上面是属犹大支派的人，凭什么他可以做大祭司？是因为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大祭司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他做大祭司，他不是把上帝的律法废掉了，而是显明按着上帝的福音他去做大祭司的时候，他如同麦基洗德，他比亚伦家的大祭司更尊荣。所以这里面强调说，基督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乃是那一位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上帝，我们的圣父上帝来高摩他，他做大祭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再去看圣经的时候讲得特别的清楚，就是亚伯拉罕当他去打败四王五王之战的时候，那么他遇见这个麦基洗德的时候，麦基洗德是撒冷王，就是他是王，同时他也是至高神的大祭司，他接受了亚伯拉罕的献上的礼物。所以这个就表明亚伯拉罕都要向他屈身。那么 主耶稣基督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而我们知道利未是谁的后裔呢？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主耶稣基督既然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他没有违背上帝的律法，恰恰相反，主耶稣基督他就像麦基洗德一样，他是做君尊的大祭司。因为麦基洗德是撒冷王，他是君王又是祭司，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他是君王，他是祭司，他是先知。所以我们再去看的时候，这个就是福音卓越之处。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领受了福音，我们不能再跑回旧约的律法之下，然后再去捆绑自己。所以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反复提醒加拉太的弟兄姊妹说，我们这些人领受福音的，我们是领受的是更好的，你不可以再回到懦弱无用的小学那里去。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的，所以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就得着这样的一个尊荣。而且当我们再去看主耶稣基督他去做福音的大祭司的时候，他的超越，我们说他超过了摩西律法里面所定的亚伦的后裔。我们知道亚伦本人他曾经带着以色列人拜金牛犊，亚伦的两个儿子第一次献祭就被击杀，因为他们献了燔火。所以在亚伦的后裔里面，其实我们是没有盼望的。如果我们仅仅在律法之下，我们是没有盼望的。恰恰因为耶稣基督做我们福音的大祭司，我们才有了盼望。因为耶稣基督是照着福音，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他是超越律法的大祭司。我们靠着他，我们就可以得拯救，我们靠着他，律法才能得完全。其实从成全律法的角度来讲的话，亚伦和他所有的后裔没有一个能够成全律法，各个祭司都是干犯律法的，各个祭司要为百姓献赎罪祭，还要为自己献赎罪祭。唯有主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上做赎罪祭，赎了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的盼望唯独在乎这一位超越的大祭司。我们越明白主耶稣基督的超越，我们就越得安慰。我们越明白主耶稣基督的超越，我们越不被那些异端、那些错误的东西把我们抓走，我们越不被律法主义所捆绑。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不是轻看了律法；当我们高举基督的时候，不是轻看了律法。我们借着高举基督，我们借着传讲福音，我们是传讲那位成全律法的耶稣基督，是传讲那位超越律法的新约的成全者耶稣基督。这是更美的约，这是更好的约，这是更美好，这是更超越的。所以我们要看到这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要讲的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去看这段的经文，这段经文讲到主耶稣基督他的超越的时候，其实也给我们很深很深的思考。因为就在我们刚才读的六节经文当中，最多出现的词就是祭司，就是大祭司，然后其次还有一个词出现了两变，就是顺从。就是当我们讲到超越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认为说，如果一个人是超越的人，那么他就不需要顺从，他就应该傲视万物，他就应该桀骜不驯，他就应该特立独行。但是你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把主耶稣基督的超越性向我们展示出来的时候，他知道人的软弱，所以他在这里特别强调说，主耶稣基督虽然是天父的儿子，他是圣子上帝，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但是他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被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我们说我们就要去明白这三者的关系，福音、超越和顺从之间的关系。我们人按照人天然的肉体的观念，我们认为超越就意味着不需要顺服，但圣经上面讲的正好相反。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若领受了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我们这位福音的主他自己给我们做的榜样就是，你越是超越，你越是顺服。其实我们原来的始祖亚当夏娃为什么那么多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这些在亚当里面的人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岂不就是因为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当初悖逆上帝，不顺从上帝吗？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在基督里，基督来拯救我们的时候，他不是拯救一群悖逆的人，让悖逆的人继续悖逆，而是他自己都是顺从的，然后他把一群悖逆的人转化成为顺从的人。所以当我们再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想起在创世纪里面，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上帝讲到他们 告诉他们，其实这个不是祝福，这节经文是上帝告诉他们，你们犯罪以后会得到的一个必然的可悲的结果，就是上帝说，对女人说，你我必多多加增你怀揣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难。然后就讲到人际关系，然后就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什么问题呢？你必恋慕你的丈夫，你的丈夫必管辖你。所以在首先的亚当里面，如果我们还是在亚当那个旧生命里面，我们永远不会顺从。我们只会辖制，我们只会恋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在亚当里无人能够顺从的时候，人只能悖逆，而悖逆的表现是什么？就是辖制和恋慕，就是我们只会辖制别人。这个恋慕是什么？我们说这个恋慕它有双重的意思，一重的意思就是受辖制，就是我们俗话说的奴性，还有一重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曲折的辖制，就是我通过表面的顺服你，我恋慕你，然后用曲折的方式来控制你。人总想控制别人，但是从始祖堕落以后，我们就再也学不会顺从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去对比始祖亚当夏娃他们犯罪堕落以后，说妻子恋慕丈夫，丈夫辖制妻子，这不仅仅讲婚姻关系，这也讲人际关系。你再去看今天的人类社会，你再去看人类社会的历史，所有人际关系几乎都可以被这两个词所概括，就是恋慕和辖制。我们辖制别人，然后我们对能够辖制人的人，我们充满了恋慕，我们崇拜强权，然后我们如果得到权力以后，我们想干什么？我们想辖制别人。甚至很多人为了表示我是一位强者，他怎么表示？他不是用服侍来表示，他是用了辖制来表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堕落之人再无顺从，堕落之人再无顺服，堕落之人只有辖制，只有恋慕两种状态。所以在堕落之人当中，他们怎么理解顺服？他们理解的顺服其实就是恋慕，就是甘愿受辖制。但是圣经里面讲的顺服绝对不是甘愿受辖制，圣经里面讲的和他们说的完全不一样。这种甘愿受辖制其实是曲折的辖制的一种表现，其实是一种对权力的扭曲和崇拜。但是顺服在哪里？顺服不在亚当里，顺服是在基督里。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虽为儿子，还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而且救赎我们这些顺从他的人。所以我们说在基督里面我们就得了顺从，而且这个顺从跟什么有关系？跟自由有关系。其实辖制和恋慕是被捆绑的表现，是奴性的表现，是被罪牢牢地抓住的表现，而顺从才是得自由的表现。一个人若还没有得到自由，他根本没办法顺从任何人。所以我们从这里讲的话，我们不客气地讲，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对顺服的理解都是错的，因为我们没有回到福音里面。我们觉得既然要讲顺服，就是意味着我把我的自由丢掉，我们说错了。你没有自由，你根本没顺服可言。你说的那个顺服其实是回到肉体亚当里，你去恋慕，然后你去对别人辖制，你去屈从，但是这种屈从是违背人的良心的，是违背人性的，所以你迟早有一天爆发。但是主耶稣基督的顺从绝不是屈从，主耶稣基督的顺从是他从来都是自由的，他是自由的顺服，也只有自由人才能顺服。这样子的话，那才是真正上帝所要的顺服，这才是让我们羡慕的顺服，这才是基督徒和世上所有人不一样的地方。在亚当里面没有自由，基督里面才有自由。自由是从基督而来的，而顺服从哪里来？顺服只能从自由的心灵发出来。所以一个人如果他没有被基督所拯救，如果一个人没有信耶稣，他根本没有自由，他也根本谈不到顺服。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去看到主耶稣基督他这位超越的大祭司，他的超越体现在他的顺从上面，这个就给我们很深很深的思考。主耶稣基督他是顺从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全然超越的，而且他的超越就体现在他的顺从上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说我们基督徒也得了一个超越世人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你不应该靠着表现悖逆来去说我是自由的， 你看我们的孩子成长不就是这样子吗？到青春期的孩子，他要表达说我独立了，成人了，他们经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要反对权威，反对父母，我不愿意去顺服，所以父母很头疼。那为什么是这样？其实这就有人里面，一方面人性是要人的成长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另外一方面就是罪性，他们把自由和悖逆联系在一起，以为说要表达自由必须悖逆，但圣经上面讲的是什么呢？圣经上面说，你要表达自由，你借着顺从来表达，你借着顺服来表达，你越顺服，越表明你是一个自由的人。主耶稣基督是完全自由的，他是完全顺从的，他没有一刻违背天父的旨意，他没有一次违背律法的诫命，他没有一次违背上帝给他的使命。但是所有这些，他不是一辈子委屈自己，说我在地上的时候听上帝的话，听天父的话，到天上我就可以胡作非为了。不是，这是在亚当里面误解基督的人得出的错误的推论。主耶稣基督从古到今，从亘古到永远，他一直都是顺服的，而且这种顺服是充满了喜乐，因为这才是自由的真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我们这位顺服的大祭司，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其实给我们真的很深很深的思考，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思考。只有在耶稣基督的福音里面，我们对哲学家最感兴趣的这个话题，就是关于自由的话题，才能有最深的认识。这个问题会把所有的哲学家折磨死，因为在他们看来，自由和顺服是绝对是对立的。但是在圣经当中说，这两个是和谐的，而且你有了基督里面的自由，你才有了基督里的顺服。你借着在基督里的顺服来表达你在基督里得到了自由。所以这是何等的美好。所以我们去看，在亚当里，他要辖制人，他要恋慕人；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得了自由，我们愿意顺从。所以主耶稣基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在门徒当中，他俯下身来为所有的门徒洗脚，表达的是什么？表达的是一颗自由顺服的心，就是这样服侍弟兄的。这就是我们的大祭司，我们这位超越的大祭司是完全自由的，我们这位超越的大祭司是甘心顺服的。弟兄姊妹，所以问我们自己，我有没有一颗顺服的心？我若有一颗顺服的心，我就是像基督。如果我以为说我在基督里得了自由，却成了我放纵情欲的机会，你就中了魔鬼的诡计，这是你的肉体在骗你。你中了世界的诡计，你在用世界的价值观错误地理解自由，错误地理解顺服，所以你总在那里卡壳。但是我们回到圣经当中，特别是回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我们真的明白什么是真自由，什么是真顺服。这个时候我们是甘心乐意的顺服，我们越顺服我们越自由，我们越顺服我们越喜乐。我们也效法主耶稣基督，俯身为弟兄洗脚，像主耶稣说的，你们大的要服侍小的，你们谁要居首就要做众人的仆人。我们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顺从来表达我们的自由，来体会基督里的自由。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看见我们这位超越的大祭司，他是一位顺从的大祭司。那我们再去讲我们的第三点，就是我们看到这里面讲到说，主耶稣基督他是顺从的，然后他既得以完全，又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就是我们讲顺从基督的人，超越的大祭司，顺服的大祭司，他顺服天父的旨意，为我们献上一次到永远的赎罪祭。他在十字架上死了一次，然后从死里复活，把我们这些人拯救出来。拯救出来以后，他带来了一个惊人的果效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什么果效？我们成了顺从基督的人，我们成了顺从真理的人，我们成了顺服上帝的人。这是何等大的改变。其实我们讲到人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们第一个，我们的始祖上帝所造的人名字叫亚当，其实亚当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人。但是当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以后，我们成了抵挡上帝，成了悖逆上帝，也像我们前面讲的，我们再也不会顺服了，我们只会恋慕，我们只会辖制。但是当基督拯救了我们，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生命，这个新生命带来的果效是什么？就是我们能够超越老我，我们顺从基督，我们因着顺从基督，我们成了一个顺服的人，我们从悖逆上帝的敌人变成了顺服上帝的神的儿女。这是何等大的改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做顺服的人， 因为基督，离开基督没有顺从。所以当一个基督徒有基督生命，但是当我们背离基督，我们想靠自己，我们想靠律法，我们进入加拉太主义的网罗之中的时候，我们马上也变成悖逆的人。所以保罗很忧心地去讲加拉太人，说我当初传福音给你们的时候，你们是何等的爱我，你们表现出来的爱心，你们表现出来的得胜是何等的强，但是当你们后来进到律法之下，进到法利赛派的那些错误当中的时候，你们把我当成了仇敌，你们的悖逆表现的让人惊讶的不得了，真的是让人难过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背离基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怎么才能超越老我？我们就必须到基督里。我们被基督所拯救的时候，我们成了一个不在亚当里，成了一个顺从基督，成了一个顺从上帝的。而这样的一个顺从上帝的人，如果结合我们刚才所讲的，我们说什么是真正的顺从，其实我们刚才讲了跟自由有密切的关系。一个人不自由就没有顺从，一个人不可能顺从的时候把他的自由给消灭掉，而是一个人越顺从越表达他的自由。但是我们再去做对比的时候，我们说在亚当里面，因为亚当和夏娃是恋慕和辖制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说什么是真正的顺从？因为魔鬼这个时候就会一看我们基督徒愿意顺服的时候，他马上就来搞破坏，然后把错误的顺服的观念拿来让我们去顺服那些错误的教训。你看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不就是这样子吗？他们开始不听保罗的，他们听法利赛派的人。所以我们说这些加拉太人他们顺从不对吗？我们说不，他们现在不是真正的顺从。为什么？因为真正的顺从是不受辖制，不再恋慕。这就是我们讲的。所以加拉太的弟兄姊妹他们被辖制住了。所以当一个基督徒说，哎呀，有些人嘴巴好厉害， 说话很凶，哎呀，很会论断人，哎呀，我怕了他了，哎呀，他说什么我就照什么做，我去顺服吧，你至少要表扬我，我是个顺服的人。我说不，我不要表扬你，因为你这个时候的表现你不是顺服，你是恋慕，你是被辖制。真正的顺从是不受辖制的，真正的顺从是不再恋慕的。我不再贪恋权力，我不再贪恋那种可以辖制人的地位。所以连一些基督徒，我们有时候把世界上面的东西带到教会里面的时候，为什么有些基督徒很盼望自己做传道人，很盼望做教会的核心同工，很盼望所谓的往上爬，就是他以为说我爬上去我可以辖制别人。这是错的，基督教不许可这样。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为大的要服侍小的，你们要做顺服的榜样，你们要彼此顺服。弟兄姊妹，真正的顺从是不受辖制的，真正的顺从是不再恋慕的，而真正的顺从是我们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是积极主动的效法基督，在基督里。这个时候我们说我们的顺从是积极的，我们的顺从是自由的。其实被动消极就不叫顺从，其实被动消极是一种无声的抵抗，是一种无声的悖逆，是一种无声的抱怨。真正的顺从是甘心乐意积极主动的说，主啊，你已经差我要我去做福音工作，你已经差我要做你要在你的祭坛上面做祷告的勇士，我该怎么积极主动的去做这个事情？我不是说你让我顺服所以牧师没说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不，我积极主动的，我积极自由的去顺从哪一位？顺从我的大祭司。从今以后，我主耶稣是大祭司、大君王、大先知，我是小祭司、小君王、小先知，我是跟着耶稣基督做福音的祭司。这样子我们身上就会发出天上的光来，因为我们积极的去效法主耶稣基督的顺服。主基督是积极主动的去做上帝的工，做天父的工，要让上帝的预言都成就。我们也是积极主动的去按着圣经上面所说的，照着圣灵给我们的引导，谦卑在主面前去祷告，求主去指引我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积极主动的顺服基督。主，你在哪里做工，求你指教我，我也要在哪里。主，你怎样做工，求你指教我，我要效法你，因为我的新生命是照着你的样式造的。所以求主去带领我们，这样子当我们看到我们这位超越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被他所改变，我们也有了一个顺从他的新生命。这个时候有一幅最美的画面就出现在基督的教会里，就是一群在基督里得了自由的基督徒，成为福音的祭司，在我们这位超越的大祭司、顺从的大祭司，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率领之下，为神的百姓献上挽回祭，献上赎罪祭， 殷勤的服侍，喜乐的顺服，自由积极的跟从基督，美的无比。这就是我们的吸引力。所以求主带领我们，我们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我们就分享到这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的信息的回应祷告哈。那我们今天的回应祷告呢，我们有三项的回应祷告。那第一个，我们是为众教会祷告，就是让神的百姓、神的教会不要回到律法之下，去寻求律法的大祭司。律法的大祭司不能带来安慰，我们要仰望基督这位超越的福音的大祭司，我们得自由，我们真顺服。第二个，我们的祷告事项就是求主用福音塑造他的教会，让他教会里面的牧者和会众之间，我们不是彼此辖制、互相恋慕，而是在基督里彼此顺服、极其自由的侍奉主。然后我们第三个，为福音在中国的广传，我们去祷告，因为只有福音能够给这个国家带来真自由，才能脱离奴性的辖制和对权力的恋慕。我们相信大家很深地体会到中国这方面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这样子我们才能成为充满自由活力的社会，只有福音能做成。所以我就邀请大家，能开麦的那就打开麦，然后跟我一起我们祷告1分钟，然后我再做1分钟的结束祷告。那请能打开麦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1分钟。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求主你赐恩在你的百姓当中，你带领你的子民，你带领你的儿女，你让我们真的是看到你是超越的大祭司，而你这位超越的大祭司都是全然顺从的。我们这些被你所拯救的人，我们生命的特征不实在是悖逆，而是顺从。所以求主你带领你的教会，让我们都回到主耶稣基督你的面前，我们脱离律法的捆绑，不是回到律法之下，而是在基督里面，我们越来越得真自由，我们越来越能够真顺服。也求主你赐福你的教会，让你教会的牧者和会众之间，我们不是恋慕和辖制的关系，而是彼此顺服，积极的、喜乐的、自由的来侍奉教会的元首，就是主基督。也特别为福音在中国的广传，我们向你祷告。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是几千年的崇拜权力、崇拜强权，是有很深的这种奴性的辖制和恋慕在这当中。只有福音能解这个毒，所以求主你让你的百姓看清楚这一点的时候，我们都要去永传福音。我们也相信，只有我们不断的传福音，将来有一天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才能真正充满自由的活力。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